施美拿教会时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0年12月6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施美拿教会时代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1206，历时1小时52分钟。大有荣耀的父啊，今晚我们何等的高兴地知道我们里面有不死的生命，我们神的生命借着火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哦父啊，我们多么感谢你将自己分在教会中间。难怪我们的主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天上的神实在住在他的子民中。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历经了各个教会时代，你仍在这里，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借着你所行的事工认识你，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主，我们看到所有时代的高潮，时间就要走完了，永恒即将进来了。父神呢，我们何等的高兴地知道我们今天正活在这余生的日子里，并审查自己的生活，查验我们有何种的目的和动机，也看到圣灵已经接管了。神啊，愿今晚在你神圣同在中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些的教会时代，赶快逃向主耶稣，因为经上明明的记着，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哦神啊，今晚请来转告我们整个的人，主要把那些极度困惑的流浪者带来，看到这些可怜的羊群，他们不知道相信什么。牧者从各地打来电话，父，我们祈求愿他们听见缺羊的大牧人主耶稣，他伟大的圣灵今晚在说，我的孩子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这安息把你们印进永恒的归宿，在地上不要再摇摆不定了，因为我们看到时间就快要完了。父，我求你应允，借着说话的人说话，借着听到之人的耳朵听，因为我们都在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那今晚我们要查考第二个教会时代，我看到许多人在做笔记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都要讲明白。那第二个教会时代叫做施美拿教会时代。那施美拿时代的出现是在以弗所时代结束的同时开始的。以弗所时代从主后55年到170年，施美拿时代从170年开始一直到312年。这个教会是个受逼迫的教会，世代殉道者冠冕和受患难的教会。那神给这个时代蒙拣选的教会的应许，就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每个教会都有一个星，这星拿在神的手里，代表那个教会时代的使者。我认为以弗所教会时代的使者，那这最佳的人选是保罗。那虽然圣经没有说他们是谁，因为他建立了以弗所教会，是那个教会时代的传道人，他把光带给教会。圣徒约翰从那里又把光传下去，那一直下来是波利卡，那一直传下来。那施美拿时代的使者，那我相信我能找出来的是艾日纽。那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挑选艾日纽而不是 Polica。 那大多数神职人员和圣经的教师都会认为那使者是 Polica。 那 Polica 是圣徒约翰的门徒，这是真的。那 Polica 给这点盖了印，他是个殉道者，有人刺中他的心脏把他杀了。那 他是个伟人，是个有名的人，敬虔甜美，毫无疑问他是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基督徒之一。那对他的生命你找不出一点可责之处。那我挑选艾日纽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艾日纽比波利卡更接近经文，因为波利卡有点倾向罗马建立组织的想法，而艾日纽坚决的反对，他毫不留情的公开的指责这种的东西。那后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争论出现在尼西亚大会上，那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神到底是三位还是一位。艾日纽接受神就是神，那神只有一位的立场。那我可以从前尼西亚教父第一卷412页那读一小段，那如果你要记下，是在前尼西亚教父第一卷的412页，那如果你要记下几卷，是第三册的最后部分，那你可以全部的读下来，那有好几章有好几段的句子。那我从后面来读起，从最后二三十节开始读起，那我不全读，就读一部分。所有其他的类似的表述都带出对同样一位的称呼，假如他竭力要说他们所称为父子圣灵，他说那是称呼不是名字，是同样一位的不同的称呼，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教导的。好像例如，然后是插入用英文写的，大能的主，主众人之父，全能的神，至高者，创造主，造物主，以及类似的称呼，这些并非是不同的几位接续下来的名字和称呼，而是同一位的称呼。阿们。借着这个名字，父神将所有这些都给予一切的存在物，给一切受造之物应会。艾日纽说这一切的称呼都集中在一个名字里，归在一位神以下，他们只是有关他本体的称呼。他是沙伦的玫瑰，这是他的本体，是一个称呼。他是晨星，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甘，这是有关神本性的称呼。他是父，他是子，他是圣灵，但只有一位神，一位神，他的名字是一个。这就是我认为艾日纽在他的简述，那或者说是对圣经的讲解上是正确的一个原因。另一件事儿，我想读给你们听的，那是在他如何发生的那这一本书里边找到的。那这是历史学家写的，那他如何发生的这本书是由 R.C. 黑泽尔丁写的，是有关早期教会历史的。那该书第180页说，主后177年到202年艾日纽时期的属灵恩赐。那现在我引述这段的原因是要把它录在磁带上，那然后再写的书上。在艾日纽的时代，法国的大多数使徒教会都拥有各种属灵的恩赐，这是由于他的教导。艾日纽在里昂教会的成员，是在法国的里昂也说方言，他看见死人复活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医治每天都发生在各处传福音的教会中。艾日纽知道如何教导这点，神迹经常的发生。事实上那些教会从来都不会没有神同在的奇迹彰显，或借着异象，或自然因素的超然的延伸，或某件的奇事，这些使人想起那个时代传福音的基督徒 他们是主的可爱门徒，但从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却不能在第一间罗马教会那里找到任何一个叫死人复活的例子。那这些人，他们对任何一方都不感兴趣，只是说出事实，他们是历史学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是二纽，因为你瞧，他拥有保罗和使徒们传下来的同样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他是士美拿教会时代的使者，因为他拥有同样的圣经教导，而建立在神话语基础上的圣经教导，每次都必产生同样的结果。如果你单单接受神的规则，严格的照着神的话语执行，不管教会说什么，只照着圣经所说的方式去做，就必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二牛所做的，严格照着字句执行。那据我所知，我想珀利贾是个好人，那但我说他非常倾向于组织教会，就像尼格拉一党人做的，他们组织教会，把兄弟之爱带到一起来，那从知识上说似乎很好，但你看到吗？圣灵远超过知识的东西，以是你所思想的，甚至与圣灵不符。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只有一条途径可以做，就是照着蓝图跟随神。没错。那我们可能想，如果你从这里出发，那假如今晚我要去芝加哥，那我可以从这里出去，那找一个指南针，说那让我看看呢，芝加哥位于这个方向。好了，那我要往这儿出发了，那我出不了杰弗逊味儿的。瞧，我必须找来一张公路图，那上面画出一条路，我可以坐汽车走啊六七个小时到达芝加哥，但不能沿直线走，飞机也不能沿直线走，它有一条航线，必须飞到某个高度等等，那还得在某个角度上飞行，有一条现成的路，而神有一条路，神为他的教会和子民预备了一条路。神从未想要教会被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或总监督来控制，圣灵是永生神教会的师父，来抚养教会。所有的圣洁不是都去到红衣主教或神父那里，使他在教会里成为圣人了等等。平信徒也完全有圣灵的权利，与任何传道人、牧师、执事、理事或其他人一样。平信徒就是因为这样才称他是尼格拉一党人的。那正如我们昨晚讲过的，尼格拉一党人从希腊文里边我们得到这个词，然后拆开尼格 NICKO 意思是征服或压制，是什么？尼格征服，拉就是平信徒的意思，征服平信徒，通过给他们一个教导他们的僧侣制度、僧侣等级来压制他们，他们把自己的结论汇总到一起，那尼西亚大会就是这样举行的。因为许多人聚集在尼西亚大会上，那搞出一个等级。那我不想在这点上多谈了，因为星期四晚上要讲尼西亚大会。但这里就是罗马天主教成立的地方，从一群由圣徒保罗、艾日纽和圣徒马丁等带领信主的人组成的。他们都是悔改信主的基督徒，从异教转变成了基督教，但却想把教会拉回到旧约的侍奉形式中，那就像设立大祭司一样，搞出使徒大统，那从一位教皇到另一位教皇，那再到另一位教皇。那如果我们借着圣经往下看，你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事实。神从一开始就谴责这种东西。那在昨晚讲的教会时代中，神说我恨恶他，教会也恨恶他。神从来没有想要人来管理教会，神管理他的教会，他借着圣灵的恩赐来管理教会，圣灵的各种恩赐在教会中纠正人的灵。他在自己的教会里有五个侍奉的职分，第一是使徒，或者说宣教士，那宣教士是最高的呼召，是使徒。宣教士这个词的意思是被差遣的人，使徒的意思也是被差遣的人。那为什么人们选择被称为宣教士我不知道，但他们也是使徒。是的，使徒、先知、 教师、传福音的、牧师。那这些是神拣选赐给的教会的职分，所以每个地方教会都有九种属灵的恩赐临到人们当中，就是知识、智慧、医病的恩赐、行异能、说方言、翻方言，所有这些的恩赐去到每个地方的身体中。教会里的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侍奉，个人侍奉与其他侍奉合在一起，造就了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记住这一点。那在这里今晚我要把这些线画出来。那第一个教会，以弗所、士美拿、那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那记住，当时代往后走的时候，这个教会有圣灵的丰盛，但在教会时代的末了，我们发现那他被推了出去。第二个教会时代推出去一点，又推出去一点，直到最后这个只剩下一丁点了。神说你只有很少的东西。当我们讲到推亚推拉教会时代，那在那个教会之后，神兴起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德国人，他把教会给拽了回来，教会启动了一点点，他传讲称义。随后马丁路德来了，他传讲称义。那随后约翰卫斯理来了，他传讲成圣。然后在这个教会时代里，人们再次直接回到圣灵的起，带着同样的神迹奇事，那一直下来。在这里教会经历1500年的黑暗时代，那这是教会时代中最黑暗或者说最漫长的教会时代。然后从这里教会开始出来，称义、成圣、圣灵的起。圣经说在这个时代的末了，这一小群人将被排挤，因为同样的灵恩教会将开始做他们过去在这里开始做的事，尼格拉一党人。哦，神的，在我讲到那点之前先让我闭上嘴，我能看到这一点。那等到你在这里看到了，那我要指给你看，这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将恨恶宗派，圣灵将在他的子民中兴起，一直都是这样。那我们有了，那如果你注意这个，那在这里光很亮，那熄灭了，最后完全熄灭了，后来又亮起来。路德把他带回来，称义、成圣、圣灵的起。然后就在末日他又把火灭了，最后到了这里几乎全灭了，只剩下一丁点。就在这时主大声呼喊，若不是被选民的缘故把事工减少了，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瞧，那瞧，就在末日了。那牢记这一点。那我们要开始讲士美拿教会时代。那首先我想在我拿来的纸上分解一下，那第二个教会时代是士美拿。那我相信你们都同意我或者希望你们都同意哪怕一半也同意也好。那艾日纽是这个教会时代的那颗星，他是神的使者，因为他去了高卢，洗选了那个国家，到那里建立教会，每个教会都被建立在这些事上，即圣灵的洗、说方言、叫死人复活、医治病人、教育停住、天天行奇事，人们知道永生神活在他们当中，他是一个神人。因为耶稣说没有人能够是有人说若不是神与他同在无人能行，那这是尼哥底母对耶稣说的。那这是一个商业城，是通往吕底亚和西方的贸易口岸，是亚细亚的第三大都市，是一座港口的大城。那以他的财富、寺庙、建筑、学校、医药、科学而闻名。犹太人住在士美拿，他们向士美拿人传福音。波特卡是士美拿教会的第一任监督，波特卡和其他中心的主仆在信主的士美拿人中建立了对神坚实的信心。早期的教会之父给予士美拿教会真理的勉励。士美拿教会时代，那士美拿这教会的名字，它的意思是苦、莫药，那与死连在一起。 因为他们正遭受死亡。那这个受逼迫的教会，神称他们是受逼迫的，神俯瞰他们所受的逼迫，赐他们恩典来忍受逼迫，俯瞰他们的贫穷，赐给他们在基督里的富足。士美拉教会经历了患难的火炉，但是对基督却是清香之气。那些是指余圣的人，不是指士美拉的老教会，而是我所讲的余圣的人。受患难时，意思是十年最血腥的逼迫。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拼出或念出这个名字，那他是那个时候的皇帝，那我相信他是自主后67年尼禄以来最血腥的一个，叫 D-I-O-C-L-E-T-I-A-N 戴克里先。从主后303年到312年，神勉励士美拉教会要至死忠心，就是他自己一样，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正如父赐给我一样。神应许在患难中的得胜者将胜过第二次的死。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士美拉教会要忍耐到底，那不要怕人，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历代的基督信徒，历代的基督信仰受逼迫，都是以士美拉教会时代为预表的。那这点非常的重要，若是主愿意，那稍后我们要讲到这点。那如果你们有人没有把这些全记下来，那若是我写的有点太快了，那其他人没有跟上，那我们就不过随时你想要的话都可以从我们那里得到，那我们很高兴来拿给你。那对不起，那今晚我们从第二章第八节开始。那昨晚我们说到哪里呢？神绝对是恨恶尼格拉一党人，对不对？那神怎么做呢？那我们最先看到了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是谁，他是什么。那我们发现第二件大事是他恨恶任何在他以外被加进来辖管他教会的东西。他是祭邪的神。那我真想停下来好好说一说，因为这里只有四节要引用的经文。那多少还记得那位好先知撒母耳，当时整个以色列人都要像世上其他的民那样做，那你们还记得吗？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错了，但他们仍然要像腓力士和其他的那些的民那样做。瞧，这正是发生在第一个教会时代的事。很奇怪的，人们不要神来领导他们，他们要跟随，他们要某个人。以色列人所犯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当恩典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一位先知，一位引导者，为他们提供了赎罪祭的羔羊，为他们提供了天上降下来的食物，恩典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这一切的美事，但是在出埃及记19章他们还是要一个律法。他们想弄出一些的神学博士，要一些人让他们想弄出一些东西使他们也能做。人总是想要比造他的创造主更聪明，这么做除了害自己什么也不是。就是前几个星期天我传讲的杂交的宗教，那绝对没错。那当你杂交什么东西后，那再也没有下一代了，它完了，结束了，再也回不来了。骡子不能再繁殖自己，再生出另外一头骡子来，因为它是骡子，这是杂种，像杂交的玉米，那无法从杂交的玉米中再培育出杂交的玉米的。它甚至它可能会长出来，但是那一点用也没有，你做不了任何杂交的东西都没有好处，杂交的宗教也没有好处。只要你试图对神所说的话加添东西，或做一些神不要你做的事，这就是杂交的宗教。看起来它可能很美，或杂交玉米比原本的更加的光亮，一头骡子比两匹马还会干活。可是弟兄，不是靠行为，我们是靠恩典得救的，不是靠行为得救的，而是靠恩典。那这样就，那我希望你们认为我这些说法不，那你受了压力，我在这能感觉得到。叫因为这里有长老会、贝里公会和各种宗派的人，那我们知道，所以我感觉到了。你们偶尔也得放松一下自己，那像这样抖一抖。那听着，
任何杂交的东西都没有好处，必须得是按照神的方式造的原本的东西，这样你得到的就是真实的东西。那我们发现后来以色列的教会，他们一路下来有神喂养他们，照顾他们，为他们做了一切的事儿。最后他们观察了非利士人、亚摩利人等等，还有其他的民，就说我们要一个王，他们拥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的。今天人们所做的也是这样。那其中那我们姐妹，那他们看电视看到那格罗里翁·斯旺森或别的什么人，那那些女人穿着那种的服装，那他们就受不住了，非得弄一件来穿不可。假如你看见城里有某个女人，哦，那么真是好可爱，她要穿什么你何必去在意呢？那人们就是这样的。我说这是个模仿的，这是一个模仿的时代。那这人想模仿那人，那你看那现在的这个猫王简直太多了，我告诉你，多的连货柜车都装不下了。那因为他很受欢迎，属血气的模仿，在宗教上也有同样的东西。那我读了马丁路德的历史，那你们任何历史学家都知道，他们说路德能够抗拒天主教会并胜过他，并不是一件奥秘的事儿，最大的奥秘是他在随着复兴而来的各种狂热中依然能够头脑清醒，仍然持守之道，这才是神迹，神如何保守的清醒和正直。那以色列人到撒母耳那里，他们说啊，给我们立一个王。主告诉撒母耳他拒绝这个想法，那正如他拒绝组织一样，正如神拒绝这个想法一样，他也拒绝组织，他并不拒绝一个架构，而是拒绝组织。有机体我们必须得要它，但是组织我们不需要它，因为它给划清界限啊，我们是某某某，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卫理公会的。你是基督徒吗？我是浸信会的。这跟说一头猪在猪栏里边没有什么区别，这跟基督徒没有一点关系。基督，那我天晚上我在台上问一个女孩说：“你是基督徒吗？”她说：“叫我要让你明白，我每天晚上都点一根蜡烛，这好像跟基督教有什么关系似的。”那个人说：“哦，我是美国人，当然是了，这一点关系也没有，一点也没有。你是基督徒是因为你属于另一个国度，没错，你是在上面的另一个国度。那撒母耳怎么做的？那神在这里做的是一样的。撒母耳召集以色列人，他说：现在请听我说，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我有没有哪一次告诉过你们不真实的事？那我是在你们中间神的先知，告诉我哪一次我奉主名对你们说的话没有成就呢？那这就是撒母耳对他们说的话。他说：神岂没有喂养你们、照顾你们、做这一切的事吗？你们却想像其他国民那么做，你们是在犯罪。他们说：哦，撒母耳说，我再问你们一件事，我曾经拿过你们的钱没有？我向你们祈祷过奉献没有？或奉主名对你们说的事有哪一件没有成就呢？他们说：没有。那你从未拿过我们的钱，这是真的。那你奉主名告诉我们的事儿，从来没有不成就的。他说：“那么听我说，你们想要像其他国没那么做，你们是在犯罪。然而他们还是要一个王，不管是对还是错，他们都要实现他们的想法。以弗所教会在这里所做的也是这样。他们接受了尼格拉伊朗人的教义，他们这么做以后，就迫使他们将异教和基督教搅在一起，导致了1500年的黑暗时代。”路德把他们都拉了出来，然而第二代的路德派信徒岂不又是做了过去以弗所时代所做的同样的事吗？是的。那请你注意，灯台并没有像这样放好，那灯台开始朝这个方向下去，那又上来，瞧在这里的这个最高的灯台偏离了所站的地方，基督信仰渐渐的熄灭了，因为他离开了主以十字架而站立的地方，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看到的，他这样以十字架形式站立，那这是他的右手，这是他的左手。那在这里他把手放在这个教会上，放在那个教会上，他是阿拉法，是俄梅伽，那当然一切都在这中间，其他所有这么多的中间，但他特别说是阿拉法和俄梅伽。他头上有红，这是他的约。那如果你注意，五旬节的光开始照耀后就渐渐的熄灭了。那这些人艾日纽、波利卡以及其他所有的人用血给自己的见证盖上了印，直到基督教最后被挤进了黑暗的时代。那你看 第一个时代，那这一边拖得很高，那过来了一点光，那又更多的光，那你看它又再次发出光来，那直到那个日子。那现在到了这个时代的末了，他预言说要出现一个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时代，而现在就是了。为什么？那如果这件事把他们带到这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把他再带到五旬节中呢？你知道圣经说有一头兽，那我们都知道那是指罗马教廷，绝对没错。然后他们要给那个兽做个像，什么是像？模仿他而做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教会联合会，五旬节派也在里边。到那时候你要么属于组织，要么你就得关门。那你看这是不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拼命抨击他的原因。薛里先生，他们做的甚至更卑鄙，他们要牢牢地盯住你，甚至不让你做买卖，除非你身上有组织的印记。那这就把兽像带进来了，这跟过去那个时代一样，人们把他们烧死。我曾站在那个竞技场上，往上看着角斗士所做的那个老的竞技场，我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看到那些的东西呢，我知道我许多的基督徒的弟兄被狮子吃掉，在地上被撕成碎片，还有妇人孩子们。我想如果他们都满怀信心的死去，那现在难道我会让他们失望吗？绝对不。不，先生弟兄，神的让我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为同样的真道站稳，不管多么不受欢迎。有人总是想说啊，教呢不久前有人说过，那在施工场上有很多伟大的传道人打电话给我说，伯兰弟兄，如果你不停下来，每个组织都会反对你的。为什么？我说那有一位不会的，就是在天上的那一位，也是我正仰望的那一位。那我爱每个组织中的会众，肯定的。但我奉主名对你们说的事，有哪一件没有成就吗？小所说的每件事不是都正好成就了吗？我祈祷过你们的钱财吗？那么就远离组织吧，在基督里你是自由的，让圣灵里里外外的在教会一直运行。要做的唯一件事就是把这一切的分歧从你们中间除去，那这些的主意还有你对弟兄的奇怪的感觉，类似这样的事，把他们都抖掉，不让毒根进入你的魂里。如果那样，他会毁掉你的。是的，保持爱心，我不管人家多么恨你，你总爱他们。如果你不能那么做，你就需要，你还没有被盖上印，你还有松散的地方，那所以转回来用基督的宝血好好给盖上印，他会除去你的一切的毒根。是的。那瞧，我们又在尝试五旬节祝福1906年左右在某个地方降临。今晚有一位坐在我们当中的传道人，他是从西藏来的宣教士，那我不是因为他在这里才这么说，我希望他还没回家，那我想他在这里，那在我下去之前他要给我说一说。那这个弟兄记得，还记得刚开始的五旬节运动，他们没有任何组织，大家凡物公用，大家都是相同的。那在那里要走错一步是多么的容易，那这在知识的分子看，这在知识分子看来是多么的好。乔以色列人站在岸边，岸边喊叫的时候，他们几乎不知道什么。那你说这种宗教有点新，乔他是最古老的宗教，肯定的。甚至在世界未造以前，他们就呼喊赞美神了。神怎么说的？他们约伯当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时，你在哪里呢？这是在世界未造以前的。那现在看以色列，他们看见了神迹，这是早期的五旬节，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的五旬节。那他们从埃及地被领出来，神祝福了他们，赐给他们各样的大神迹奇事，拯救他们。当时他们站在岸边举行了一堂五旬节的聚会，他们是这么做的。那听着，摩西在林里唱歌，米利亚拿着铃鼓在岸上跑，敲着鼓在林里跳舞，以色列的妇女也跟着他在林里跳舞。如果这不是五旬节的聚会，那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五旬节聚会了。他们几乎不相信应许之地离他们还有40年，那只有大约40英里远，但他们却花了40年走了40英里，因为他们选择了错误的东西，他们选择了律法，而不是选择让圣灵引导他们，让火柱一路带领他们进去引导他们。他们要有一些自己能做的事儿，他们要有某些的祭司名人，要一些可以争来争去的神学，而不是继续往前让圣灵引导他们。他们在灵里，神已经预备了一切， 但他们得有一些自己的东西能够掺进去，那这就像杂交一样，不要杂交牛，不要杂交马，不要杂交食物。在读者文摘里边文章里，科学声称如果他们继续杂交食物，那人们吃了那就像鸡，他们搞出了可怜的鸡，甚至连翅膀和腿都没了。如果这下蛋下的是死了蛋，那只能活一年，那鸡肉软绵绵的，简直都不能吃，那人们吃了甚至会使人都变态的。没错，你知道同性恋去年在美国增加了大约四成，你知道吗？那科学声称女人肩膀在变宽，臀部在变窄，而男人肩膀在变窄，臀部在变宽。你在吃变态的谷物，你在吃变态的东西，你的身体被造是靠天然的食物得以成长的。变态的食物带来什么结果？它甚至改变了男女的生理。到头来好莱坞甚至我们的政府每个地方都充满了变态者。人在干什么？他们靠自己的知识树把这些的东西搞到自己的头上，杀了自己。回到起初，不要去干扰自然界，不要去干扰神，持守教会的圣灵里，远离这一切的主教教皇和各种的主义。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回去。耶稣会过来，你说啊，我是为了公会的，他说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长老会的，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是什么？就是拥有圣灵喜的五旬节的经历，这就是他开始时的样子。叫我们把他给歪曲了，哦，他变得更漂亮，肯定的。那小家伙站在外面跳舞喊叫，在街上跑，人们向他们扔石头取笑他们等等，那样并不很漂亮。但现在我们有了了不起的赞美诗啊，使徒信经哦，还有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双博士哦，牧师有这个那个走出来刷们，好像小牛在抽筋一样。那继续向这样做，还有各样的东西。那请问呢？我不是有意要说这样的。那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这么说的。那我不是有意的，这跟神的仆人不相配。那但你看，那这些事儿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瞧他们站在那样说着各种各样的话，事先都练习了，你知道？那他说不啊，不，你没有说的对，阿们。我喜欢老式的五旬节聚会，有神的大能降临在那里，人们呼喊大叫赞美神，过得愉快，圣灵得到人就是这样的。但我们那你听不到阿们了，那再也听不到了，就成了阿们。然而这是我们得到的地方。那瞧这些组织牢牢的套，那有没有预言说到这事儿？你记得昨晚讲的保罗的预言吗？那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就是你们中间，在你们的教会里，罗马教会兴起来，也必有人兴起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那我们发现保罗讲的豺狼就是尼格拉一党人。再听听圣灵借着这位先知所说的，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我是某某博士，那现在你不要告诉我那些事啊，我让你明白我是长老会的，哈利路亚啊，或我是五旬节派的。如果你本质上不是五旬节的，没有经历到它，那又有什么用呢？瞧，是的先生，我属于神召会的，我属于神的会的。瞧他们在神那里有什么两样？你必须属于上面的国度，没错。那如果你看到他们所有这一切只是一场的狂欢而已，那经上说他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呵呵，只要有一部好电视节目的上演，星期天晚上他们就不会去做礼拜了。呵呵，那他们总是那甚至教会都得有球队啊，鸡汤宴呢，板球团队，爱宴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这些人看不起那些人，行，这些人看不起那些人，把他们赶出去，不爱良善。那你说弟兄啊，他们是共产党？哦不哦不，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宗派上的经历，瞧，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他们在这个时代会怎么样呢？瞧， 有敬虔的外貌。星期天很虔诚的去教会，那星期天下午就穿着短裤打扫院子，到外面去喝奥尔特球二牌子的啤酒。那牧师走到外面抽烟又回去。有敬虔的外貌。讲牧师们，他们上面有个教会，他们告诉我有位女士前几天得了医治。我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哦，你知道吗，那前天晚上我去一个小教会，就是那个不起眼的事工，那有人站起来结巴的说了，哦亲爱的，你可别跟那种东西纠缠在一块，那些是疯狗，瞧你可别参与那种的东西，哦那些是圣滚轮，那你不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是就是这样。那妇女援助协会，这个协会那个协会，可怜的教会有太多的协会，再也无法传福音了，牧师只能讲二十分钟，然后就得讲别的事儿。像如果不这样，执事会就会去找他。是的，先生。呵呵，弟兄，今天一个好牧师该怎么做呢？尽他所能的站出来，把他们想要砍掉的枝子砍掉，让那些碎枝想掉在哪儿就掉在哪儿，把他们丢在外边，就是这样。是的，先生，没错，不要顾惜任何人的面子，只要传道，持守这道，定牢敲紧。他把你头在监里，就在监牢里边传道；他把你赶出去，不管去哪儿，只要继续传道。没错，那这就是所发生的事，瞧他们把他们窒息了。现在我们要来讲。士美拿教会时代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那我要你们注意，每次他向一个教会时代介绍自己时，他都阐述了他神性的一部分，这是他竭力让教会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神性，他是神。你看到艾尔纽和那些人在这里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吗？他们试图说有神和三个宇宙，是一位神在三位里，那神在这个里。艾尔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一位神的许多的称呼，他就是全能的神。没错，所以你不要，他们一直在争论神从起初就在这里介绍自己的一个神性。你看他在这里首先介绍自己，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我是全能者。现在他从这里开始了士美拿时代，那听他说我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他说那我相信他是二牛，那首先的末后的，瞧他介绍自己，现在我是这个教会时代的神，我不要四五个不同的神在周围，我就是神，瞧就是这样，死过又活的，说阿们。那这是介绍。那士美拿是苦的意思，那取自末药这个词儿。第一个教会，那第一个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就是以弗所教会，而这个教会开始有毒根在他们当中出现，因为这个教会，这个主体教会大部分的人，他们大多数人一直都反对圣灵在教会里边掌权，他们想要自己掌权，他们要建立祭司的制度，要像旧约里的人那样做，他们要祭司，那如果异教的诸神呢，回到他们改变信仰之前的地方，他们有祭司等等，有丘比特的祭司，有维纳斯的祭司等等，他们想把同样的东西带起来，搞出这样的人来，瞧整件事儿一开始就是异教，所有的异教都有祭司和类似的事儿，但永生神的教会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基督是我们的祭司，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也有一张吃饭的桌子，那这个教会开始生出了苦根，为什么？这苦临到那些要继续随着圣灵而行的人，爱心已经冷淡，他们试图用教条和宗派来交换，离弃了圣灵的引导，想一想这点，这就是为什么那有苦毒在他们中间。是的， 那在第一个教会，这苦毒就开始钻进来，第二个教会又多了一点，最后他完全钻进来了，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更好的教会，他们也认为是这样，在那里他们有一些显赫的东西，罗马的大人物可以走进来了，那他们有一个教皇，他们有一些大人物，有红衣主教等等，他们穿着华丽，他们远离了一切的喊声和曾经有过的东西，极其的安静，这表明他们正在死去，他们正在死去，那他们变得高贵了，那成了一个更好的团体，接着在那里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一个教会的大宗派中，就是罗马的普世教会，黑暗时代的罗马天主教会。假如他们有了名人，那有了等级，哦，这比他们过去漂亮多了，那时他们不得不站在外面街上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跑，受穷乏，被拒拒死，受取笑，被嘲讽，正如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说的，那瞧这个了不起穿着华丽的大教会，那穿着衬裙还有别的华美的衣服，看起来就那肯定的他们样子很高贵，神父、牧师、博士、某某神父，哦，他们可以把某个真正的坏蛋放进去了，但你瞧这是个杂交的东西，杂种，瞧它里面没有生命，他们再也回不去了，这就是他们从未再兴起的原因，路德的复兴从未再兴起，威瑟里的复兴从未再兴起，拿撒勒派的复兴从来没有再兴起，五旬节派的复兴也不会再兴起了，为什么？因为你扼杀了他，你跟世界杂交，跟尼格拉一党人的思想杂交，而不是让圣灵行他所行的道。没错，你杂交的教会再也不能繁殖了自己了，当你繁殖时得到的只是更多的卫理公会信徒，进信会繁殖时得到的只是更多的进信会信徒，天主教繁殖时得到的只是更多的天主教徒，你脱去了骨骼还是得到同样的东西，但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圣灵回来时，他带来了重生和新的生命，一个新的人，圣灵的血再次把教会带回到他自己，把生命放回到他里面，杂交玉米里面没有生命，真正的生命已经快要枯竭了。那在讲到那个黑暗时代，我们要讲到这点，主说你有的只有一点点，要吃守住，他们已经快被挤干了，那他不能够再自己繁殖自己了，但耶稣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组织，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奥秘的身体，是一个身体，是一个王国，一个属灵的王国，由耶稣基督建立在地上的，他是这个王国的王，是大祭司，为这个王国里的行路人而来献祭的，他是先知，是指道，在这个王国里传讲真理并带来神的光，他既是先知、祭司，又是这个王国的王。我们如何进入这个王国呢？借着宗派吗？借着书信吗？借着握手吗？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我们受洗进入里面，不是借着水，不是借着点水里，不是借着洒水里，不是借着任何形式的水洗，而是借着一个灵，即圣灵，我们的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亲爱的，我们都从一个灵，即圣灵受洗归入这个身体，然后我们就只朝着基督直跑。你是属基督的，这是神所建立的奥秘的王国，我们都借着圣灵的血进入里面。我喜爱这个，心里火热是放逐的人到处都有，带着无旬节降临的火，一杯清洗洁净，哦，我心里燃烧起这火，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哈利路亚，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这些人虽没有学习做博士、哲学博士等等，虽没学习做不夸术士名王，他们都奉耶稣名受洗，受五旬节圣灵，向世界各地做主见证，神大能人一样，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你不高兴吗？是的，先生，他们中的一个，是的， 我记得我曾走在蒙菲斯，那个可爱的黑人老太太把头靠在那里，她说早上好牧师，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她说主告诉我他的牧师要从街上走来，戴着顶褐色的帽子，提着个手提箱，当我看到你走过来就知道是他的，就知道你是他的，瞧他是他们中的一个。没错，哦，神是有多么好。那我相信某些事儿，你们星期天晚上在贝德福德祷告过的小女孩看来就死了，这不能，请为她祷告。他们星期天晚上在贝德福德祷告过的一个小女孩，他们说她就要死了，那让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祈求你不论如何用什么样的方法，主要让我们为这小孩子做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父神，我们将这小孩交给你，我们想到那些曾在这里为小女孩祈求祷告过的人。父神呢，我祈求愿这个报告不是这样的。神呢，我们不知道，但我祈求你施怜悯赐力量，让这个小家伙起来为神的荣耀而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愿主耶稣加添他的祝福。那一个教会，那教会的名字跟他的特性连在一起，那你注意到吗？士美拿是苦的意思。现在你注意到每个教会，那教会的名字跟教会的特征是有关系的。那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些的事，但我最好还是不要说了，因为你们可能会误解我。那你的名字也是这样，你可能不知道，但的确是这样的。是的，你说呢？这是数字命理学？不，不是的。雅各生下来时，他们叫他雅各，意思是替换者。但当他与天使摔跤时，神把他的名改为以色列，一位王子，对不对？扫罗曾是大树的扫罗，一个凶狠的人，但当他归向耶稣时，他被称为保罗。西门的名字原来叫西门，但他归向耶稣时，他被称为彼得，一块小石头。哦，是的，先生，你的名字跟你的个性有关，它是你个性的一个戳记。那这个教会叫做士美拿，因为他正在死去。士美拿是苦的意思，换句话说，苦根正在出现，要使教会窒息而死，教会正走向末药，他们就是用它来抹尸体的末药，瞧，就是用末药。那乳香是一种的膏油，人们把尸体熏了以后再抹上末药，那它跟死连在一起。这教会正在死去。吼吼，朋友，难道今天你看不到吗？伟大的五旬节运动，那几年前还有生命，但你看不到现在它正被涂上墨药吗？瞧，这个教会里的同样的膏油一直下来，膏抹了这里的这个，它正在死去，因为他们又回到教会体系的破布上去了，而把穿白袍的圣徒赶了出去。这小群人站在外面，拥有真正的圣灵，说方言，彰显出神。弟兄，他们是真诚而可靠的，他们绝对是真实的，在哪里你都可以信任他们。但现在你不知道信任什么，信任谁了。瞧，出了什么问题？出了问题是什么呢？他们被涂上了苦的墨药，兴起了一个，是什么导致的？一个教会进来了，那有一个教会，第一个叫做总会，后来人们叫他神召会，从神召会出来神的教会。那从神的教会以后，那他们彼此看着，这个说你是神召会的，那个说你是神的教会的。那以后因为一个争论，从那里又出来了神的联合五旬节教会。那接着你知道，他们不是接受光并行走在其中，而是把自己组织起来，直到他们不能接受光了。那这洗礼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向神召会提出来时，他们已经死死地把自己锚住了，所以改不了了。他们知道这是真理，我挑战任何人用圣经指出说他是不对的。 那绝对是真理。但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做不了什么。只要这样，他们就得违背他们的信条，他们做不到。后来一提论怎么做的？不是接受的继续走，而是变得古板了。啊，永远赞美神，我们得到了光了，你没有。我们这，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组织了起来。你不能组织神。圣经说神甚至没有形式，没有在神没有形式化的东西。那神教会试图组织神，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教会。那后来一体论出现了，也试图组织自己。他们多了一点光，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四处去，因为自私和苦涩而把火吹灭了。他们所散发的没有带着盐和甘甜。他们试图断绝与别人的交通，不想跟他有来往。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一扫而过，接着你知道又出来了另一个教会。他们得到了这一点，跟着就分裂了。一个说基督骑白马的，另一个说基督驾云来赞美神。那我在这里开始另一个组织。你看他们怎么做到了吗？他们喷上了墨药，导致了什么结果？切断了弟兄之爱。今晚在神教会的许多男人女人知道这是神的真理，想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如果他们这么做，就会被赶出去。许多一体论的人，那我不是一体论的信徒，我不相信他们一体论所信的那样，我不相信像他们所说的那种耶稣。有许多叫耶稣的，他是主耶稣基督，没错。那我跟他们所信的不一样，他们奉耶稣的名施洗，奉耶稣的名得以重生。他们说你受水洗，是你受洗重生进入基督里。我不相信这个，我相信重生是因耶稣基督的宝血并借着圣灵而来的。没错，洗礼只是外在的行为，说明内在重生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瞧，所以我不同意那个，但这没问题。那他们都是我的弟兄。当初我作为一名浸信会传道人开始做工时，他们就过来说：“伯南弟兄，你到这里。”那我们这里是这么做的。我说你们任何一方我都不偏向，就站在你们两群人中间，说我们是弟兄。不要在乎那些，我不在乎人是不是同意，这对我没有丝毫的差别。他是我的弟兄。我一个弟兄喜欢苹果馅饼，我最喜欢樱桃馅饼，但我不跟他团契了。他可以吃他的苹果馅饼，我吃我的樱桃馅饼。那我在馅饼上涂上蛋白酥，如果他不要，那他也可以吃他的。那你知道这是什么？那他们是在上面涂上生奶油的，你知道？那生奶油呢？那现在太老了，不能再吃了。但我喜欢这么吃。那如果他不喜欢，就不用吃，没问题。我吃我的，但他仍然是我的弟兄，没错。那所以我喜欢这样，我喜欢交通。但如果我们这样画出一些的界限，说不，这是我们的宗派，那不愿意再伸手跟第二个人握手，并说赞美神弟兄。行，你说的交通就是这种的时候，如果你不愿意，就会有那个苦根，像过去士美拿那里所得到的一样，你就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是的，所以他们的名就是苦。尼格拉一党人，那一直在扼杀他们，直到黑暗时代，路德时代，带出了恩典的第一步，那一点微光开始照耀。此后来了约翰卫斯理，带着成圣，那光变亮了一点。然后圣灵的洗随着五旬节运动而来，再次带回父亲的信心。但他们不能保持那样，于是他们必须组织起来。然后他们又再次回到尼格拉一两人里面所做的，跟圣经说他们要做的完全一样。现在那我得看这里了，不然就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了。让我们来看第二节，那应该是第八或第九节。好的，那第九节说到逼迫，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那主在对教会说话，真正的教会，不是别的教会。他们恨恶尼格拉耶人的行为，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的会堂。那他们在受苦，他们遭受贫穷，那人们把他们所有的都拿走了。他们建了一个像这样的小教堂，因为他们只是这么一小群人，人把他们赶出去了。这大教会干要扼杀他们。但主说，我知道你的角落里聚会，在胡同里，或在或能找到的什么地方聚会。那我曾到过他们聚会的地下墓穴，他们下了地下在那里聚会等等。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苦难等等这些事儿。但经过这些的患难后，你却富足了。哦，是的，告诉我，每次逼迫临到教会都会使得得到力量的。教会总是在患难中得着力量。我知道你的患难， 但你却是富足的。为什么？你持守了我，你是富足的，你受了患难并没有伤害你。那你会注意到尼格拉伊朗人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会堂。那圣经在这里这么说的，在第九节你注意到吗？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的会堂。那真正的教会被赶了出去，尼格拉伊朗人接管了，他们那把有圣灵的人赶了出去，因为这些人对他们没有用处。那要是亚细亚的士美拉教会知道殉道者的冠冕正在等候他们，那他们都会被震动起来。行，那换句话说，这个预言写好送出去以后，教会便保存起来。他们若看见自己将是那些要戴上殉道者冠冕的人，那瞧，这会把他们吓死的。他们随时仰望他的到来，但并没有在他们的时代到来。那有些人就说，瞧，你知道，那你知道，那我告诉你，那个先知错了，约翰错了，因为在我们士美拿这里并没有发生。瞧，这是几百年后发生的事，但当神说了什么，就必定会发生的。这就是我们信心锚定的地方，落在神的道上。神持守每一个应许。那不管是你可能认为它必须发生在这里，但可能还不是神让它发生的时候。但我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命定的事。神总是尊重他的道，在他自己适当的时间必要收获。所以这些是第一个教会时代的人，但那个教会的特性后来出现在士美拿教会。那接着他们将要戴上殉道者的冠冕，许多人将要被杀。那让我们来看第十节，那我们来读一下。你将要受的苦，那撒旦的会堂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的生命的冠冕。是。主对他们说，当他们被点到名，为自己的信仰要被杀死时，不要惧怕。那五的姐妹，不管你在哪，那我希望这会帮助你。前几天我的姐妹告诉我，她很难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能得救，有的人不能。有时候你得知道，神告诉这些人，那你不用怕，撒旦要把你们下在监里，因为将来尼格拉伊朗人的体系要把你们关进去，我要让你们为我的缘故舍命，但在那日我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所以那注意，他说，那你们注意一下。那我们来读第十节，那让我再读一遍。你要将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你务要至死忠心。那你们注意到这里吗？不是说直到死，不是直到死，而是至死，你明白了吗？你务要至死忠心。瞧，他们做到了。那主说，你注意到吗？主把那个干这事的归为哪一类吗？那撒旦的会堂就是尼格拉伊朗人，我们知道这点，不是吗？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兴起来的教士制度，将会使这些的人受苦，将使这些人受苦，至死忠心于福音。你们注意到，在婚礼的仪式上，不是说我们直到死才分开，而是说我们至死不分开。讲到至死跟直到死是不同的。那他们至死都属于基督，带着他至死一直下去，不用怕，因为我要赐给你一个冠冕。那有十日，他们在这里谈到十日，那在圣经中一日代表一年，这十日就是戴克里先统治的最后十年。那戴克里先，那是念戴克里先吗？那戴克里先是在最后十年中统治的那一个大的皇帝。瞧，以弗所教会时代有几任的皇帝啊统治过， 那我相信尼禄是一个，那这个戴克利先是最后一个，在最后十年中统治，他是所有皇帝中最血腥的逼迫者，他支持那群人，他们谋杀基督徒，杀害他们，烧死他们，他们什么事都干，这是逼迫中最血腥的十年。他的时代和统治从主后302年到312年，随着康斯坦丁的继位，士美拿时代结束了。那康斯坦丁在世后312年继位，那他登基了，这就是十日的患难，从尼禄开始到戴克里先结束。那他开始，那尼禄登基时大约是主后64年。那十一节是一个应许，那结束前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那我在这里要说一件事，那一边，那如果我心里想什么却不说出来，我就是伪君子。行，我要你们在这节经文中注意一件事。那我想，那在我知道以前很久以来，对我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的难题。那现在让我们认真读一下，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那换句话说就是有耳可听的，那瞧，就是向圣灵敞开，那就应当听。那你看，同样这件事儿，逼迫等等的出来，那每部分都重叠进入了各个教会，众教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在哪个教会？以弗所吗？是，没错。士美拿吗？是，所有的教会得胜的，在所有的教会中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在老底家教会的人要得胜什么？要胜过尼格拉一等人，要胜过世界上的事，胜过这些的宗派，胜过这些的教师制度，胜过世上的一切，变卖全部并爱基督，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为什么？他得到了永生，永生是不会死的。耶稣说呢，听我话的就有永生，永远不死，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现在，那你们许多人可能不同意这点，但我要你们做出决定之前慎重的思想一下。那现在我要说一件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存在一个永恒的地狱，不可能有永恒的地狱。因为如果曾有一个永恒的地狱，就一直都有一个永恒的地狱，因为是永恒的，那只存在一种永恒生命的形式，这就是我们大家在努力争取的。如果你要永恒永远在烧，直到永远，那么就得有永恒的生命在烧，那么就成了神在被烧了。你不可能有永恒的地狱，圣经明明说地狱是被造的，如果它是被造的，就不是永恒的。任何永恒的东西绝不是被造的，它一直都是永恒的。圣经说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而造的，地狱是被造的，不是永恒的。那我不相信一个人会永恒的受惩罚，我相信圣经在这里明明的讲了，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死这个词儿是从这里来的，就是隔绝。那当我们因罪与神隔绝时，我们就已经死了。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们远离了神，被隔绝了，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是与神为敌，在他的国里是局外人。后来我们接受了神，有了永生，我们便是他的儿女，成为他的一部分。我的小儿子约瑟是我的一部分，不管他曾做过什么，那他可能，如果我是一个大富翁，那要是有很多的产业，那他可能没继承什么，但他仍然是我的儿子，是我的一部分，肯定的，他是我的一部分。那我不能否认他，就像我不能否认自己一样，因为他是我的一部分。验血会显示他是我的儿子，瞧，验血也会显示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瞧，你若是神的儿女，你就有永生，但那犯罪的魂，那魂必被隔绝，对不对？然后它就不再存在了。那你看，任何有开始的东西都有结束，因为任何有开始的东西都是被造的，但神不是被造的，他一直都是神，没有一个地方说他是被造的。我们能拥有永生的唯一的途径就是成为那个创造者的一部分。荣耀哦，巴布，我们都明白这一点，看到圣灵为你做了什么吗？这就是圣灵，是造物主自己，是以灵的样式出现的父神，他称为圣灵，因为他曾在他儿子名叫耶稣的身体上，神创造了这个身体即耶稣，这就是他必须死去的原因。神住在这个肉身里，血细胞破裂了，血细胞里的生命回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旧约里敬拜者不能够离开，那他带着跟他来的时候一样的罪离开。但在新约里，希伯来书说，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那在旧约里，人们带了一只羊羔，把羊羔放倒，礼拜的人按手在羊羔身上，祭司来割断羊的喉咙，那礼拜的人感到血在流，听见羊在咩咩的叫，那羊死了，他感到羊的身体逐渐的僵硬，他死了，他晓得该死的本来应该是他，但羊羔代替了他，祭司取了血撒在祭坛上，烟往上冒，这就是为礼拜的人得赦免而做的祷告。动物的生命不能回到人身上，与人的灵一致，因为它是动物的灵，一个是动物的生命，一个是人的生命，做不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又带着同样犯罪的欲望出去，还是一样的，因为犯奸淫而来献上祭物，但出去时脑子里还有着同样的东西，没错。但在这里礼拜的人，哦，神的教会啊，不要错过这一点，礼拜的人一旦真正走到神的儿子那里，凭着信心按手在他身上，呵呵，那你看到他脸上还挂着那些的唾沫，血顺着脸颊流下来，感受到那种的痛苦，也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呵呵，弟兄，那你看到为你而死的是何等的一个重价？他是谁？是以马内利，神替你死。然后怎么样呢？那么礼拜的人，当神儿子里面的血细胞破裂时，是什么造出了那个血细胞？你是什么呢？你是一个小细胞，从你父亲那里来的。女性没有血红素，女性只提供卵子，是一个孵化器，她只负责孵化，但血来自男性，这就是孩子取父亲姓的原因。女儿嫁给男人取丈夫的姓，为孩子的缘故，她为了给丈夫生孩子成为孵化器。正如我说过的，母亲可以生蛋，但如果没有公鸡的交配，蛋就孵不出来。就像我说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陈旧冷蛋形式化的教会，他们现在尼格拉伊两人的思想里满鸡窝里都是腐烂的蛋，永远孵不出来，因为他们，你怎么能跟他们讲这一切的事儿，叫他们主教执事或别的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随着信徒的这些的神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跟配偶耶稣基督交配过。如果他们从有神大能的配偶那里受了孕，当那个血细胞在哥哥拉破裂时，在那里面的生命一丁点的耶和华，哦，这让人震撼。你知道个人都在等候神迹不是吗？个人都说，哦，显个神迹给我看。犹太人说，显个神迹给我看，让我给你们一看一个神迹。有一次神给你们一个迹象，他们要求看一个迹象，以色列人求迹象，神告诉先知，我要给他们一个永远的迹象，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要怀孕生下一个儿子，阿们，他要起名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神赐下最大的迹象，当神这位天地的造物主造了太阳系后，那你站在那里的帕洛马山上，透过那个望远镜观看，你可以看到一两千万光年远的太空，用英里把它分切开，那上面仍然有月亮星星和世界，他造了这一切，就像这样从他手里边吹出去。是的，那位伟大的造物主成了我的救主，下来进到一个小的血细胞中，不是通过男人，而是通过一个童女，从女人那里取了花粉，为自己造了一个小房子并住在里面。 哦，这该让人震撼。耶和华，耶和华躺在畜棚的粪堆上哭喊，耶和华在堆着干草的马槽里。对有些自高自大的人来说，这是个永远的兆头。耶和华神，一个哭叫的婴孩，哈利路亚，在臭烘烘的马棚里。我们还认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翘起鼻子，如果下雨会淹死你，然后走过来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耶和华躺在马棚里，躺在粪堆上，像其他的小婴孩一样的哭叫，应该令人震撼。这就是那个兆头，神说我要给你一个永远的一个兆头，这是真正的兆头。耶和华像男孩一样玩耍，耶和华，耶和华在木工房里边做工，像木匠一样的锯木头。哈利路亚，哦天哪，耶和华洗渔夫的脚。我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哦，但你知道，哦，我们必须要神职人员都得穿着长袍翻领的衣服。嗯，我要给你们一个永远的兆头。耶和华站在院子里，脸上都是唾沫。耶和华赤着身子挂在天地之间，他轻看十字架的羞辱，那里有他的雕像，身上裹着一块破布，当然这是雕塑家加上去的，他们剥光了他的衣服羞辱他。哦，这帮假冒为善的人，那个时候会来的，现在是人的日子，主的日子要来了。耶和华，耶和华死了，对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耶和华祷告，什么也没有发生。没错，这应该让人震撼，这是永远的迹象，这是人人都会知道的迹象。后来他死了，耶和华死了，然后地就开始震动。哦，然后他从坟墓里复活，升上高天，耶和华以圣灵的样式回来，住在他的教会里和他的子民中。荣耀，耶和华走过这教堂，辨别人的心思意念。耶和华医治病人，耶和华通过人的嘴说话，也知道不能够控制自己。之后耶和华再来用英语翻译出来。要看一个迹象吗？阿们。这位耶和华下到妓女那里，兴起她来，她曾是那样的低贱，连狗都不愿看那种女人，耶和华却把她洗得像雪一样的白，给她一颗像百合花一样纯洁的心。哦，是的，耶和华拣选一个躺在胡同里满口都是苍蝇的醉汉，差他去传扬福音。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当他在地上时，他去了最下贱的城市，去了最低贱的人当中，人们以最低贱的名叫他。没错，他们用最恶毒的方式来带他，以最恶毒的名字叫他，别西卜，魔鬼。人所能给他的都是最差的，但神使他复活，赐给他一个极高的宝座，以致他的低下头来看天。阿们。荣耀，赐给他的超乎天上地上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人看他是这样，而神看他却是那样。哦，神啊，让我的心思像你的一样。哦，是的先生。哦，宝贵的名。那信我的就有永生。那如果只有一种永生的形式，你得到他，我们正借着耶稣基督寻求他，那就是神的生命。那么当那个血气泡在神的儿子身上破裂时，装在这个叫耶稣的人里头的那个耶和华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现在我们接受的血叫我们的罪得赦，圣灵不是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在神身上。荣耀，圣经说神的血。有人说，你记住，不要说犹太人这个那个，因为他是犹太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没错，他是被造的血，神特别造的，是他自己的，借着那个被造的血，我们接受他为我们赎罪， 因为他为我们而死，那个血细胞破裂了，释放圣灵回到我们身上。现在我们借着圣灵的重生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在神里头的生命，他既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借着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成了你和我的生命。这就是了。现在我们回到刚才地狱的话题上，我告诉你们，那不可能，那我的确相信有一个燃烧的地狱，是的先生，圣经这么说的，就是火湖。那但那不可能是，它不可能是永恒的，它可能，圣经从没有说的是永恒的，他说地狱，永远的地狱，没有说永恒这个词，而是说永远的地狱。那它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是永远的地狱，不是永恒的地狱。那以后那个魂可能因他所做的受刑罚1000万年，那据我所知，但我不知道在神眼里永远意味着什么，可能是5分钟，可能是100万年，可能是1000万年，但总有一个时候要到那个魂就不再存在了。这圣经在这里说的，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一次的死是与我们的亲人离别，我们要进到神的面前，永不离开他的面。行，如果有第二次的死，就必定是魂的死。那胜过世界的或胜过世界之事的就有永生，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就是这样，永恒的生命。但罪人，圣经说，在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对不对？犯罪的魂他必死亡。什么是死亡？完全的隔绝，不再有了。瞧，那被剪除了，是的，被剪除了，它不再有了。要花多长的时间剪除了？它出现的过程怎样？被剪除的过程也怎样？那最后到一个地步，什么也没有剩下了。它当初由什么造的？又回到那个东西上。我们可以举细胞为例，把这细胞分裂成一个又一个，最后来到第一个细胞那里，把这细胞分裂开，里面得到血的化学成分，你进入血的不同化学成分里，再往下就得到了那个细胞里的最小的部分，就是生命。人们找不到生命，他们对此一无所知。那个生命最后到了一个地步便不复存在了。那个生命的化学成分是什么呢？我不相信它有什么化学成分，它是属灵的。接着在这里它最终完全的分离，不复存在了。这就是圣经说的，犯罪的魂它必死亡，那些在各个教会时代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身体先死，接下去是魂死，之后就不复存在了。请，那你相信圣经是这么说的吗？那记住，如果地狱是永恒的，那么圣经说地狱是被造的就错了。如果人要在地狱里永恒的被烧，那么他就得有永生，对被烧才会有知觉，对不对？那么永生有多少的形式呢？一种，没错，只有一种永生。那你离开了不要说伯纳弟兄不相信有地狱，伯纳弟兄相信有地狱，圣经教导有一个地狱，就像有一个安息之处一样，肯定有一个受刑罚的地方，神必然要得罪他的魂受惩罚。你拒绝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就必因此受刑罚，但也必有一个时候你不复存在了。要花几百万年使你回到那个状态我不知道，但有一定的时间，你是个活在时间里的人，等你重生后你就是活在永恒里的人。你能得到他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你里面与神有份，成为永生。你能明白吗？肯定的。圣灵下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爱他，你们呢？我很高兴拥有永生，不再有什么会搅扰我，因为我们现在拥有永生。那我知道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必有永生。那讲到二人牛是的，那我这里做了有关二人牛的笔记，写着读这段的历史。这就是二人牛被选上的原因，因为有五旬节原本教会的神迹随着他。那如果神，多少人相信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的？是的。多少人相信神认可五旬节的教会？是的先生。如果这是神的第一个教会，是神所称为的教会，而现在它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如果葡萄树长出另一根的枝子，它会是什么呢？五旬节的，是的，那可能不只是一个名称。我们有几个叫五旬节派的名称的，但那些跟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那没有什么意义，它只是个名称。但是只要你心里得到一次五旬节的经历，五旬节在你的魂里赐给你永生，那么神已经应许你，你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得到了永生，不可能受第二次死的害。行，你得到，你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不要叫他担忧，不要做错事。如果你做，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因为圣经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对不对？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哦，将会有奇妙的一天，在某一天你会看到复活将是普世性的。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只要在一个地方是晚上，在地球的另一个地方则是白天。这背题将是普世性的复活，神的号筒要吹响，每一个小的教会，那这里这里这里，甚至曾经历过那些事的一小群人，都从这里这里这里出来。那个童女就是看到了第七更的那个童女，那记住有七个童女，对不对？啊，我说有五个童女，那出去，那十个童女出去迎接主，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对不对？那但是有几个更次，有七个更次，在第七更的末了，有些在这更睡了，在这更，在这更，在那更，到了第七更，有一个声音喊道：“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他们都起来收拾灯，其他所有的童女一直到这儿都起来了。哦，那将是多么奇妙的时刻！那我们经常唱一首短歌，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刻，这是真奇妙的时刻，我们若等迎接我君王耶稣，那将是何等奇妙时刻。那好了，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的歌，这是一个奇妙时刻，很奇妙，为你也为我，我们若等迎接我君王耶稣，那将是何等奇妙时刻。那有多奇妙，那里岂不是奇妙？不再背负任何的重担，心灵一直在想快乐的歌唱。哦，那里岂不是奇妙？你们多少人知道你们会回家的？多少人知道你会走出这扇门？你不知道。多少人知道如果你走出去了还会再进来？你不敢说。所以不要让今晚虚度了，不要在今晚辜负了神，因为今晚可能是你还有时间和机会的最后一个晚上。你到底是谁呢？你从哪来呢？要到哪里去呢？世上只有一本书能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就是这本可称颂的古老的圣经，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本圣经，那也是我们所相信的神。如果你还没有在这个心腹里，还没有进到这一小群中，就是到了今天你还被各种信条和宗派等所压制，如果你还不在那小群中，那你不必加入伯纳汉堂，你不必加入任何的东西，你只需要重生进入神的国。那如果你要在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或无论哪个教会里团契，就取决你，瞧，你愿意跟谁交通就跟谁交通。但我告诉你一件事，你重生以后你知道，那物以类聚。有一次有人问我，伯纳汉弟兄，你告诉那些人再回到卫理公会去。我说肯定的，让他们把他赶出去，他就没有地方可去了。所以你知道，对了，说回去吧，不会很久的，行，不会很久的，他们还会再回来的。你知道有一次在方舟里，那是安全的地方，那挪亚一场大洪水来了，后来挪亚把乌鸦从方舟放出去，乌鸦就一直的叫，到处看，那叫得很开心，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一只吃腐肉的鸟。他可以飞到一只死尸身上吃掉这只骡子的肚肠子，再飞到那只死羊身上吃掉它的肚肠子或别的东西，因为到处都躺着各种死尸，所以乌鸦会停在那里四处叫着，好家伙，自己独自在吃大餐了，边叫边飞走了。但当他们放出小鸽子时，他有不一样的天性，他忍受不了那种的恶臭。为什么？因为鸽子没有胆汁，它是唯一没有胆汁的鸟，他不能消化腐肉，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飞回到方舟里敲那扇门。你想去那里就去那里，我唯一要你做的就是进到神的国里， 我知道你会去到那里。弟兄，你再忍受不了那个东西了，你会说我已经越过了分界线，已经把世界抛在后面了。是的，先生，肯定的。门徒聚集在楼上，奉主名祷告，领受圣灵的祈福是能力来到，那日主为他们所行，今日夜也要为你行。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你呢？我真快乐，我能说是他们中一个。哈利路亚，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今晚有多少人为此而感到高兴呢？哦，太好了。来吧，我的弟兄，一起寻求这福分，他洗去你心中罪。起了铃声响起，你魂要如火跳放，哦，在我心里燃烧，后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哈利路亚，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那现在当我们唱下一期时，我要你们所有卫理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信徒们彼此的握手，那就像每个晚上那样，那彼此握手，那如果可以的友好的相待，那甚至可以彼此嚼对方的口香糖，那当我们来唱这首歌的时候，那彼此真正的友好，那彼此真正的善待对方。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门徒从未自称或吹嘘属实名望，奉耶稣名受洗都受了五旬节圣灵，他们要告诉各处的人主的能力仍一样。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声的来唱，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哈利路亚，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你们愿意为主成为示美男的殉道者吗？如果到了一个地步，你要么面对死亡，要么就反悔，你会面对死亡吗？对的，先生。哦，神啊，这是一件荣幸的事。对的，这是我想走的路，就在讲台上。没错，不久前我以为我会这样，那要在德国殉道了，那他们要通过夜视镜准备要向我射击，德国士兵跑过来把我团团的围住，像这样挡住我。我想这该是多美妙的事，能在试工场上为我的主而死。哦，多美妙的事。好的，那让我为你们唱一首短歌可以吗？那还有时间再唱一首短歌吗？好的，那我唱不来，那我把它读出来。那我总是想唱歌，那在某一天带你去到你在乐园的可爱大家庭时，在那边山下边树林的尽头，那罗素克里奇和我会在那里打猎，你知道，那在山下树林的尽头，那里有一间的小木屋，那位弟兄唱到了他在荣耀地的一角为我建一个小木屋，那我想他是谈论我的住所。那某一天早晨，当你走到那里的巨大长廊时，那这样四处观看，在那里拐角的尽头，你听到有人在唱起义恩典何等看天，我罪业的赦免。那你说，哦，赞美神，是伯拉罕老弟兄在唱，他在那里，我听到他此刻站在那里唱奇恩典，是奇恩典把我带到那里，没错。但是这血在流淌，这就是为什么我传讲这一点，这血在流淌，这圣灵福音的血正在流淌，这是门徒为真理流淌的血，这圣灵福音的血 一直拘留他，首先因生灵旨意而死的人是世袭的约翰，如大丈夫死去跟着是主耶稣，受钉十字架，他教导生灵，救人脱离罪恶。又有彼得、保罗，还有圣徒约翰，舍去性命，使这福音能照耀，将故事先知们用自己血调和，让神认识得到，能诚实传扬。祭坛下的灵魂，这殉道者盼着还要多久，因主必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听着，很快了，将有更多的人们流淌自己的血，为这生灵福音和鲜红之河，这血在流淌，是这血在流淌，生灵福音的血正在流淌，这是门徒为真理流淌的血，这生灵福音的血一直流淌。哦，这样有人说方言并且翻方言，
Yea, I say unto thee, my people, as the servant of the living God hath brought forth his word unto thee this night, I say unto thee that the hour is upon the world. Yea, I speak unto thee, my people, that thou might be prepared. Yea, that thou might search thine heart, yea, saith the Lord. For I say that around the world this hour, there are many evil spirits now moving in high places. Yea, there are being things now prepared, saith the Almighty God, that shall bring these things to pass that my servant has spoke about. And I speak unto thee, my people, that when that hour has fully come, yea, when I shall bring these things to pass, yea, when thou shalt be demanded to make decisions in thine heart as to what thou would do, I say unto thee this night, wilt thou stand for the truth? Yea, wilt thou believe me, saith the Almighty God? Wilt thou purpose in thine heart to follow me, even as I paved the way for thee? And I say unto thee, my sons and daughters tonight, be thou not discouraged, for I say there are dark days that lie before thee. But I speak unto thee that thou might take courage, for I shall visit my people with great power. I shall vindicate my word with the Lord. I shall prove my people, for I say unto thee that I shall try them, and I shall perfect them, and they shall know that I am the great Almighty God that has redeemed them, saith the Lord.
I say unto thee, my people, this night, that as I have spoken again this evening unto thee, thou must search thine heart Thou must recognize me this night, for I come into thy midst to bring thee these tidings, not to frighten thee, for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and I walk among thee this day.
Glory.
I say unto thee, my people, that thou should persevere in faith, that thou should lay aside these fancies and these feelings for personal affections, that thou should set thine heart upon thy God, that thou should depart from foolishness, that thou should put these human ways away from thee, that thou should turn unto my spirit and allow me to glorify my name through thy being. I say unto thee this night, be zealous and turn from thy foolishnesses. Cast aside thy fear, for I am thy God that watches over thee this night, and I, mine eyes shall run to and fro. As I have spoken, so will I perform it even unto the end. Therefore, look unto me, and believe me, and repent from thy wickedness, and from thine unbelief, and from thy fears, and come unto me, and serve me. Thus saith the Spirit of the Living God.
Amen.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主应当听。我爱他。那现在敬拜神，看神要做什么。如果你从前不曾爱他，你现在愿意爱他吗？你愿意站起来承认他，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神祝福你弟兄，为我付出。还有别人愿意站起来说，我现在要他，要爱他，和他在一个。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在后面的年轻女士。我爱他。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啊。我们的天父，你看到了这三个人站起来。哦神呢，我祈求你怜悯。哦永恒的神呢，赦免他们的一切的罪恶，赐给他们救恩，赐圣灵在他们的生命中，使他们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主啊，今晚他们站在这里，意识到有些事儿就在眼前了。圣灵已经发出警告，看到神的灵降在人们当中，看到所行的都是照着圣经，只有三个信息就结束了。哦神呢，赐信息给每一位。现在父啊，我们祈求你怜悯，让那宝贵的圣灵一直在我们中间，愿我们敬畏他。神呢，求你应允父啊，把这些的灵魂带进你的监护中，他们是今晚这信息的果子，是从圣灵而来的信息的果子，就是我们中间所谈的圣灵。父神呢，我们祈求你与他们一生同在，愿在那没有穷尽的世界里，我们要在那里与他们相会，靠基督的宝血和恩典得救。父，我们现在将他们交给你，用你的圣灵充满他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站在那些人旁边的基督徒，那在他们坐下时请跟他们握手，祝愿他们一路的平安。那看到圣灵是多么顺服吗？正好是在结束时这么做的。瞧圣经说，若人若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你瞧我讲到的时候，这方言信息没有出来，讲完后才出来，那就应该是这样，大家真正存敬畏的心听圣灵在说什么。那接着发生了什么？罪人站起来悔改。哦，想一想，圣灵自己，那甚至等着到来彰显。那我认识一些说方言的人，他们三个说方言的我都认识，我也认识几位翻方言的，我知道他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是无罪的。我们的牧师那位弟兄原是卫理公会的传道人， 一个卫理公会的传道人，坐在这里领受了圣灵。坐在这边的 Johnny 杰克逊弟兄，他是另一位领受圣灵的卫理公会的传道人。没错，他有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你注意到他们让自己教会的人都存敬畏的心，神就说话了。你看神所说的完全照着圣经，一个方言信息还没有说完他又说话，但照着圣经他说方言不会超过三次。行，但神给出那个信息从不使用混乱，因为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大家都安静地听，那教会就应该有这样的次序。那对你们从外面来的人，听到我这么说过，教会就应该是这样，这信息讲出去了，看到结果吗？马上发生了，有件事发生了，正如辨别人心或辨别诸灵一样，主有多美妙。哦，我真的高兴知道由圣徒保罗在那里所设立的同样的教训到这里还没有断绝，还是一样的。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你呢？好的，那明天晚上七点我们要讲别加摩时代，这是个联姻的时代。那如果能来，那我希望你们来。那今晚我讲的迟了一点，因为圣灵在说话等等，但现在还早，才9:20。那通常我在这里到10:00 or 11:00，所以现在真的还早。那你们喜欢主的信息吗？那真的喜欢。那你的魂有得到喂养吗？我的孩子们，神祝福你们，你知道我全心爱你们。有时候圣灵抓住我就很严厉，那这道就是这样，它像两刃的剑一样的锋利，它披荆斩棘，内外来回各个方向，那就是这样才对我们行了割礼。割礼就是割掉多余的肉，那是我们不该有的东西。那现在我要你们注意，今晚你有听到圣灵在翻方言中说的话吗？停止那个愚昧，这就是行割礼，要真诚。我们都偏离那条线了，但神知道如何从我们身上消掉那些的肿块，不是吗？他肯定知道的。为此我非常感谢神。你们呢？你是这里司琴的吗？我没看到 Teddy， 我没看到他在那。那这是吗？好的姐妹，那请你帮我谈一下。那道尔顿姐妹，这是你的女儿吗？哦，是儿媳妇。哦，非常好的女士，很高兴你也是基督徒。好的，哪首是我们散会唱的那首好歌呢？在散会之前，那让我们唱另外的一首歌。那就一会儿姐妹，那然后我们再唱时常携带耶稣圣名。那多少人知道这首莫忘家庭一起祷告？多少人在家庭里有祷告？那你家人祷告吗？哦，很好，让我们试一下，就像早期的时候那样。莫忘家庭一起祷告，耶稣在那要见你，除去你所有羞愧，莫忘家庭一起祷告。你喜欢这首歌吗？让我们再来唱一遍。莫忘家庭一起祷告，耶稣在那要见你，现在有人要约见你，除去你所有忧虑，哦，莫忘家庭一起祷告。一位姐妹说，伯纳弟兄，我能说一件事吗？当然可以姐妹。那是姐妹的，很好。哦，如果你若是心而不疑惑，主必领你出软弱，把你重担卸给主，请装上路，请装上路，请装上路，把你重担卸给主，请装上路。若是心而不疑惑，主必领你出软弱，把你重担卸给主，请装上路。喜欢这些老歌吗？那我就是，那我相信那些人拿起笔来被圣灵感动写出了这些歌。那就像那个瞎子菲利克罗斯比，当那时代的人试图要来写世俗的歌曲时说，瞧，你会成为女富翁的。他说，我已将我的生命和一切的天赋都献给了基督。那他是瞎子，你知道，他说，我把生命和一切都献给了基督。 于是他们对他有点恼怒，因为他拒绝这样一个机会，他没有像猫王那些人那样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他持守他的纯正。于是他们不管他，他说他们要离开他时说，当你去到天堂时，假如有这么一个地方，如果你也像这里这样，你还会是个瞎子。如果你还是瞎的，你怎么认识他呢？他说我必认识他，我必认识他。他们说如果你还是瞎的会怎么样呢？他说我会摸到他手上的钉痕，然后呢转过身去，然后呢转过身去，他说我认识他，我深认识他，我被救赎与他站在一边，我深识他，我认识他，凭他手上钉痕我认识他。哦，我的耶稣啊，那有个宝贵的钉痕在那里为我流血，我怎能否认这宝贵的主？让我死去，让我走任何的路，但绝不要让我否认这位为我流血而死的宝贵的主。是的，你们今晚离开后要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好的姐妹，现在请会众站起来，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现在我们低下头轻轻地唱，旅途完毕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欣然俯伏，尊他万王之王，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